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严重不公，中国养老金真相令人扎心。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近日在官媒举办的经济学家建言2025中国经济对话中披露了中国养老金结构的真相。处于顶端的主要由政府公务人员组成的退休群体约占7%，他们的月平均养老金为6000元以上。处于中间层大约38%的企业退休人员为2000多元，而处于最底层的约55%的城乡居民，尤其是1.7亿农村老人，每月只有约200元。这组数据呢，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官媒都用扎心来形容，称让人心里不是滋味。舆论认为，如果不下重手促公平，让7%的人让利给55%的人，那么农民老有所养就难以实现。中国畸形的养老金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农民福利从无到有，但和其他群体相比，仍然略等于无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香港资深传媒人士季硕明，季先生您好。
许波你好，汪博士好，观众大家好。
台湾资深时政评论人士汪浩，汪博士您好。
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三组数据，两头差距悬殊，7%的是6000元以上，55%的仅为200元，这个数字呢触目惊心，难怪就连官媒我们看到呢都用扎心或心里不是滋味来形容。我请教目前人在伦敦的这个香港资深评论人季硕明先生啊，您怎么看这7%、38%和55%这三组退休人群？有人把中国的养老金结构用畸形来形容，这样说过分吗？
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叫做存在即合理，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就是这件事既然发生了，就一定是符合其背景的。那么我想表达的是，中国养老金结构让大部分百姓难养老的现况，是根源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存在。中国人就是生活在社会等级差别当中，从这个角度看，养老金的不公是必然存在于社会结构不公当中的。我们看中国劳动力分层的中国社会有多少个等级，你就清楚了。就业制度就出现了大政府包起来的事业编制，这里边还分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那么还有企业编制，有国有企业编制，有国有控股的企业编制。再接下去还有行政编制，里面还分公务员编制、参公编制，就参照公务员编制的人员等等，这部分人他们大体是在体制内的，收入稳定，退休享受的这个待遇也就好。除此之外，城市还有低层大量的如民营企业的员工、自创人士、农民工等等，他们的收入并不稳定，难有保障，养老金自然高不了。还有我们看那个很大一部分是农村务农的，其实根本难说有养老金的保障，不在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当中，充其量只是给一些生活补贴。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200元生活费这个数字，即使在中国农村200元的生活费怎么能养老呢？对吧？农村农民这个群体是中国最底层的群体，早年他们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依靠力量，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也是最早市场化的试验者， 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革开放，他们是做了贡献。现在呢，老了，不重用了，不被社会待见。那我们看到网上有个帖子啊，他流传的一个退休部长的退休金的明显表，显示每个月他有50,000元的退休金，是云南农民的近500倍，还有公费医疗。所以说啊，中国的养老金结构的畸形啊，是中国社会结构畸形的结果。许波，
好的，那么刚才季先生把这个中国畸形的养老金制度、养老金结构啊，把它跟社会制度啊这个联系在一起了，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陆挺提供的这个数据呢，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农民养老问题，超过一半的退休老人，55%啊，他们主要是农村老人，月平均养老金约为200元，这个200元是怎么约为平均是200元，最高呢是233元，但是你刚到60岁的时候，就是刚到退休年龄，所谓退休年，农民没有什么退休年龄，但是呢，到60岁的时候发给你补贴，补贴呢是100元，所以我们把它平均一下呢，就是说平均可能是200元。我来请教台湾资深时政评论人士汪浩博士啊，您呢？我们看到报道，您也是中国出去的啊，那对中国的情况一定非常了解。那请问，以中国目前的生活成本衡量，每月200元的养老金，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2024年李强在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面非常骄傲的作为他一个德政提出来，是要把中国农民的养老金增加，每个人每个月增加20元人民币，涨到123元人民币。所以这是中国政府给中国农民的基础养老金的数字，是123元人民币一个月啊。那我大概看了一下，现在中国市场上的鸡蛋啊，大概1公斤7块钱人民币。所以你一个月如果有领到123人民币的话，你大概也就买10几公斤鸡蛋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当然你绝对是不能够生病的，你也不能够吃饱的，然后你也不能够养小孩的，你也不能够盖房子的，所有这些是靠老人的这个农村，特别是农民的养老金，是完全不够日常生活的开销的啊。那当然这个现在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留守农村的都是老人，年轻人中年人都出农村进城去打工了，那他们又把小孩留在农村，所以老人要照顾小孩，那中年人年轻人可能会寄一些钱回家啊，让老人贴补老人来帮忙带小孩，这样一种补贴的办法来让中国的这些农民可以勉强的生活啊，那当然他们也种一些粮食，可以自己维持一个温饱的状况。所以从总体的情况来说，中国所谓共产党执政70多年，然后改革开放也40多年，然后建立退休养老金制度从30年前就开始了，那农村特别是刚才提到了，也包括城镇的一般居民，总共加起来大概有5亿多人，都还只是在一个最基本的养老金保障的这个水平，也就是刚才李强所说的123元人民币一个月，或者许波说的你们计算的一个平均的各地方的一个平均数字，大概2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不管怎么样，200也好还是123也好，都是不够保障基本生活的，特别是不要说是读书，根本是不可能生病啊，生病那就真的是倾家荡产了。那这个情况是 过去二十几年从城镇居民没有任何养老金保障到有了养老金保障，从这个李强今年才刚刚把这个养老金保障最基本的从九十几块钱人民币提高到123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而反过来，共产党的干部所谓的这个公务员制度本来就一直有养老金有退休金的，那本来是不是通过基金，而是跟工资直接挂钩，你反正工作的时候也不需要交任何退休金，而只需要这个退休的时候就按照你退休最后一年的工资拿一个百分比，通常80%以上的这个保障继续领下去，领到死，领一辈子啊。那这个情况这几年有一些改革，有一些变化。这个即使是公务员、军公教，也要开始自己在工作期间就开始要交一部分钱进入到个人的退休金账户了啊。但无论如何，大概有6000万人是享受这个公务员的养老金制度的。那平均就像你刚才提的，大概是6000块钱人民币，甚至更多的一个月这样一个概念。那另外大概有4亿人是所谓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大概是2500人民币一个月。那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工作的区域和处于什么样的工作单位。那特别是国营企业跟私人企业的退休金的状况又有些差别啊。那总体来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城乡差别这个体制内人员跟体制外人员的差别东西差别，这个一线城市跟三线城市的差别真的都是非常巨大。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于中国养老金结构的这个观点和意见。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说。一位叫尹化荣的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尹化荣他说，原来中共的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就是要的这样一个结果，坐上了一个有7%的人抬的轿子。另外一位叫地狱天使，我就想知道养老金只有200元的老人们怎么养老呢？中国70-80岁的老人们呢，依旧在第一线大城市干零活、散活、打工挣钱的大有人在，这种现象真的是一个国家的悲哀。另外一位叫爱中2021说，养老确实不公，中国无视那些150到300岁合资格老人金的发放，应该是美国为典范。我看明白了，这位爱中2021呢，他是在讽刺说美国养老金一样也是不公平啊。他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说现在呢，这个 Trump 就是川普政府呢，他发现了一些养老金的弊病，比如150岁还有300岁的这个老人还在领养老金。这个我说呢，这种现象有没有呢？也可能有啊，我们不知道啊，也可能有。但是我可以向这位爱中2021年啊这位网友保证啊，美国养老金制度、养老金结构可绝对没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养老金结构那样的不公平。好，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往下讨论啊。说这个我们看到哈，这个最近呢在推特上非常流行一个帖子，这就是推特大咖叫李老师不是倪老师啊，他转发了一个短视频。由于版权等问题呢，我们可能无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这个短视频看到一位田间辛苦劳作的这个农村老人，从相貌上判断呢，这位老农民早已到了城里人退休的年龄了。但是他不但不能退休，而且呢 无法老有所养。他说他如果生病了怎么办呢？根本没有钱医治。刚才汪博士说的那个问题，根本没有钱医治。那么最后的归宿，他说就是活一秒算一秒，最后喝农药就拉倒了。来请教季先生啊，看到许多有关农村老人自杀的这样的报道，那么这位老农民的悲愤呐喊，您觉得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呢？
我觉得啊，我是看了这个视频的，
嗯，
我觉得这位老农的悲愤的呐喊啊，他喊出的是对余生的一种绝望，
嗯，
因为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还站在田头为生计劳作。他总有做不动的一天，但是没有资源养老，是吧？更别说是养病了、看病了，是吧？最后他只能是自我了断。那他大概是给自己画出了这么一条路，这绝对不是个案。我相信中国政府知道现况，但又有多少官员对他们的呐喊有共情呢？是吧？大多数是漠视。陆挺的数据啊，他是指刚才我们讲了。处于最底层的 55% 的城乡居民，尤其是 1.7 亿的农村老人，只有大概约200元。那么这个数字是平均数，我查了一下，你像上海、北京就比较啊，因为两个城市比较啊富裕，就高一点。上海的城乡这个保障啊，农民啊，或者说城乡那个居民，平均有1000多块钱。但是有一些偏远的，像这个贵州啊、云南啊，那可能就比较低，200元都不到。那么国家现在的保障是103元，去年加了20元，变成123。那么，然后地方政府呢，根据你自己的富裕情况，给予一些补贴，对吧？啊，所以会高于123。那么。当然有的多有的少，所以网上呢，我看也有很多啊，那个老百姓啊发牢骚也好，讽刺也好，他说加20块钱买1斤半猪肉，那我们这里的20块钱只能买0.4斤牛肉，那么这个问题啊，在这里就这点钱，他们是这种养老金啊，不仅仅是买吃的，那关键是他们那个这个啊。123元啊，要管吃喝拉撒，还要管看病吃药。那么这个当中呢，啊，城乡居民他这个养老金只有123元，但是我们看到城镇职工养老金呢，人均是要高达3164元，
嗯，
差距是15倍。
嗯，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城市老人讨论退休生活他的品质的时候，农村老人。却还在为活下去挣扎，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养老现况的一个写照。
那
它的差距竟是这么大，徐波。
那么经济学家陆挺呢，他在披露中国养老金制度弊端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的，首先肯定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巨大进步，尤其是农民养老金啊，从无到有。但是呢？却披露了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就是说，农民们，你们不要不满足了，就这200块钱，过去你有吗？还没有呢，对不对？那么请教汪博士，中国农民养老金是如何从无到有，但其实也仅仅是聊胜于无，或略等于无的呢？
对，我想总体来看啊，中国14亿人，因为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严重。所以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去年9月份中国宣布从今年1月1号开始，2025年1月1号开始要延后退休制度啊，男生从60岁变成65岁，女生从55岁变成58岁。但即使这样啊，有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到啊2030年中国整体的养老金缺口将近有70万亿人民币啊，但是。这不光是整体养老金缺乏，而且这个分配是极其不公的。那这历史上，我们大概知道中国的养老金从一开始就分成3个部分啊，一部分就是所谓公务员的 这个养老金制度，那他们就是完全是跟工资挂钩，然后跟你最后一年的工作年龄的时候的工资挂钩，基本上退休以后保障你这个80%、90%、100%的所得替代率，就是你即使退休了，你还是拿原来一样的工资啊，而且跟着通货膨胀不断上升。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在30年前开始建立，逐渐在过去十几年成熟的所谓城乡职工养老。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有将近现在大概概括了将近4亿人参加了这个城镇职工养老。那这个部分刚才就是我们说到的，大概有人均收入大概是一个月3000人民币。
嗯，
但是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窟窿的啊，时间越久啊，会发觉这个窟窿越大，所以中国政府是需要延迟退休年龄啊。那公务员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也有很大窟窿，但是它是由国家财政包底的，所以呢应该是国家不破产，那公务员的退休金还是有一些保证的啊。
好，
那刚才讲到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包括1.7亿农民的这个养老金，这个是过去十几年建立起来的，它只是在我看来它实际上不算是养老金，因为这个数字实在太小了，这相当是一种零用钱的补贴。就是这些人没有被刚才前面两种养老金包括进去，还剩下大概有5亿多人，这个我政府就每个月发你一点零用钱啊，让你这个不至于完全这个饿死啊，是这样一种概念。
好的，
它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养老金制度。
嗯，好。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吧。三少爷，我们的观众，他说呢，现在的农民和毛泽东时代的农民相比，已经是天堂的生活了，知足吧。Jack 刘说，体制内的人不算，他们走财政又不走社保，走社保的是事业编和国企人员，打工的最惨，交的最多，拿的最少。到处瞎逛，说中国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几乎为零，也就紧巴巴的自己养活自己，还要国家给你养老金，这不是做梦吗？哎，这个到处瞎逛这个评论很有意思。他说，农民养老金为什么这么少呢？是因为你们对国家贡献的少，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啊。农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悲剧，中共打江山靠的是农民，文革前的艰苦岁月，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改革开放之后呢，农民得到的实惠呢，又是最少的，基本上可以这样说，他们没有从国家经济发展中受益。来请教季先生，过去20多年，据报道，中国养老金年年在上涨，却为什么出现了目前这种现代文明国家中少见的两极分化的严重的不公平养老金结构呢？另外，农民真的是对国家没有贡献，所以理当享受，现在不是享受了，理当就应该有现在这种紧巴巴的仅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养老金吗？
这里的原因是多重的。第一个我认为制度体制的必然啊，中国是属于计划以及权力集中的政府，社会保障它首先考虑的是掌握权力的少部分人的利益，其次呢，社会还要考虑，政府还要考虑维护保障政权的相关部门人的这种利益，第三，人道要考虑服务权贵们，所以自己人的那部分利益。那么层层下来到最底层，自然就没有资源了，对吧？也没有人多少人有心情来想他们的利益。第二个呢，政府也不是不考虑，也多次给底层的农民群众啊群体啊涨一点。今年的1号文件就提了，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保险基础养老金，对吧？ 问题是我们要知道怎么逐步提高，因为农民的基础养老金来自于2009年9月1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业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最开始是每个月55元，15年过去了，才从55元逐步涨到了123元。那么算下去啊，平均每年涨了多少呢？涨了4.5块。就有学者提出，农民应该起码每个月应该有800元的养老金这种，也那个。那么如果按照这么一个速度，大概的不公就出现。回应一下刚才那个网友说的，有的人认为农民不交社保，他们有自留地，还可以养鸡鸭，所以养老这一块呢就被忽略了，或者根本就不应该。是的，农民甚至不少农民工可能都没有进入了交社保的系统。但在我们国家工业化进程当中，我们知道农民是做了很多牺牲的，他们是交公粮、交农业税，在城镇化建设过程当中，那个农民呢是进城务工，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却没有能够享受平等的福利。如果要靠他们自食其力，那不叫养老，那是还是把他们到老年了还看作一种劳动力。所以有学者他是说啊，这么多年来是国家政府城里人亏欠了农民朋友的，国家发展过程当中以城市优先，农民的养老制度呢建立的也很晚，长期亏欠以致基础很低。另外你像现在农民的农作物，他的这个种出来的农作物基本上还是统购统销，那个价格也不是自己按照市场上可以说的算的，这个都是对城市的贡献。所以这些啊是他们至今不能享受到这个啊那个应该有的养老待遇的根本原因。许波，
好，那么关于农民该不该有养老金这个问题呢，我们聊天室里的争论也很大。一位叫乌里乌里这位观众他说，你交钱的时候不交，你发钱的时候自然就少，你不交养老金就肯定不会给你发。另外一位叫 S Penny 说，中国农民没交养老金，你知道农业税和公粮是什么时候取消的吗？还有义务劳动就不要说了。官媒承认到了该改变这种严重社会不公的时候了，呼吁7%的群体要让利给55%的农民。官媒还说，如果不下重手促公平，那么农村老人老有所养就难以实现，而这一切必须要7%的人展现出高风亮节的精神，否则无从谈起。来请教汪博士，呼吁7%的群体让利给55%的这个群体，等于呢呼吁制定政策的人要高风亮节，牺牲你个人利益向农民倾斜，请问这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的办法呢？
说老实话，中国的军工教现在每个月平均6000多人民币的退休金也并不是很高啊。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整个国家的社会财富的划分是有结构性的问题的。也就是说这个政府拿太多的钱去浪费在许多不必要的花销上面了，而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老百姓。那如果你中国每年啊什么所谓一带一路的开销啊，什么中国的维稳的开销啊，中国的军费开支啊，中国的这些个公务员政府官员的吃喝玩乐的开支啊，各种各样，像现在川普像这个马斯克在做的那些查账，把他们好好的在中国也查一下，把这些浪费的钱，把这些不该花的钱给他省下来的话， 那我想发给中国农民做这个养老保险的话，每个中国农民都很容易把他的这个养老保险提高到800人民币一个月啊。我觉得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胡乱花钱，这个大量浪费所造成的这个社会财富的不公。
嗯，好的。啊，我们的上半场的讨论时间呢，实际就已经到了。这样我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以我们聊天室里一些这个观众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鱼次郎说，中国对外大撒币的钱一定让非洲国家的老人叫安心养老。另外一位叫何周莲说，问题很简单，5%是社会主义体制内，但还是分3、6、9等，55%根本是享受不到社会主义的，但天天被教育社会主义好，另外38%自以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不吭声了。另外叫绿豆兵说，中国的福利不是体制内就等于没有，钱都拿去养老爷了。中国如果不养老爷，大家都能活得很滋润啊。这就是刚才汪浩博士啊，他说的这个道理。另外一位叫董江菜说，公务员养老金几万元，最辛苦的农民才1-200块钱。这公平吗？是的，这些问题呢都值得大家呢这个仔细的思考。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和汪浩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各